乐圣贝多芬。
专制的铁链斩断了。
波恩大学教师史奈德先生正在讲坛上慷慨激昂地朗诵着。这是1789年7月的一天，当他听说法国巴黎民众攻下巴士底狱的消息以后，情不自禁地在讲解德国文学的课堂上讴歌法国大革命。听讲的学生当中，有一位个头不高、额头宽广、披着一头浓密黑发的青年，用灰蓝色的眼睛兴奋地盯着思想激进的教师史奈德。这个相貌不凡的学生就是音乐天分极高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贝多芬从童年时代起就被他当乐师的父亲带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府邸里弹奏乐曲。贵族们只是用猎奇的眼光看待贝多芬出众的才华，却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位音乐家平等相待。贝多芬在亲王府当中当了两年的宫廷乐师，却没有得到半文钱。贝多芬的教师劝他在自己作曲的曲谱前写几行语气谦恭的话献给亲王。孩子，上流社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想捡钱就得弯腰低头。
不行，绝对不行，
贝多芬倔强地拒绝道。尽管他拗不过老师，写了几句违心的恭维的话，但他还是坚持说，我希望亲王打开钱包，而不需要他垂下目光。好学的贝多芬读过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人的著作，童年的经历又使他憎恶封建专制，倾向共和，站在法国大革命的一边。他对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拿破仑非常崇拜。在维也纳，贝多芬开始创作他的第三交响曲，他要用音符和旋律表现他理想当中的英雄的形象。这部交响曲具有宏伟的气势，特别是第一乐章，贝多芬让激昂的乐曲表现革命斗争的热潮，塑造了一个具有坚强毅力、冲破一切障碍的英雄人物。他在用音符为拿破仑画像。贝多芬在刚刚完成的交响曲总谱上提上献给拿破仑·波拿巴，但是不久他却听到从巴黎传来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原来拿破仑也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贝多芬气恼地涂擦自己的题词，甚至擦破了总谱的扉页。1804年10月，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乐谱出版的时候，标题已经改为《英雄交响曲》。当人们惊叹英雄交响曲的宏伟气势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创作他的贝多芬因为中耳炎没有及时治疗，引发的听力障碍越来越严重，即将失聪。一个音乐家是聋子，而且他只有25岁，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贝多芬坚强地挺住了。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假如座位稍远，我就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人家高声叫喊的时候，我简直痛苦难忍。我要和我的命运挑战，绝不要苦恼，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绝不能让我完全的屈服。贝多芬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创作的第五交响曲就是以人和命运的抗争为主题的。这部被称为命运交响曲的乐曲当中，贝多芬用几个沉重的音符形象地表达了命运在叩门的严峻主题，然后乐曲又表达了一只坚强的人和命运的反复搏斗，最终一直战胜了命运。贝多芬的大部分重要作品都在他耳疾日益严重甚至完全失聪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他在苦难的深渊里用音乐讴歌欢乐，把欢乐赠送给人们。美妙动人的月光奏鸣曲，洋溢着莎士比亚暴风雨气息的热情奏鸣曲，欧国田园自然美景的第六交响曲，也就是田园等大量乐曲，强烈地表达了人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理想、热爱生活、奋斗不息的精神。特别是他创作的第九交响曲达到了他音乐生涯的顶峰。1824年5月4号的晚上，维也纳帝国剧院举行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剧院里挤满了听众，可是王公贵族的包厢里却空着，皇帝自然更不屑出席了。乐曲开始了，最初响起的音符如同远方在呻吟，有几分神秘。随着乐曲的展开，音乐的形象时而悲伤，时而热情，时而凝重，但始终体现出了刚毅不屈的气质。从第二章开始，欢唱和喜悦逐渐出现，在第三乐章里似乎是号角唤起人们去战斗。音乐进入最后的一个乐章，大提琴声导引着乐队的合唱，接着讴歌友谊和博爱的歌声响起， 这是贝多芬根据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谱写的乐曲。弟兄们，请你们欢欢喜喜在人生的旅途上前进，就像行星在天空里运行，像英雄一样快乐地走向胜利。当歌颂人类团结友爱的乐曲奏完以后，背对观众耳聋的贝多芬还不知道观众席上爆发出惊雷式的掌声。领唱的女演员拉着他转过身去，他才看到热烈的场面，掌声似乎要把剧院的顶都掀翻了。贝多芬缓缓地向听众鞠躬致谢，又赢得了一次掌声。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按照维也纳当时的礼仪，对皇族成员的欢迎和致意最多只能用四次掌声表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却获得了五次掌声。音乐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第九交响曲第一次在交响乐中引进了合唱，因此又被称为合唱交响曲。但是这并没给贝多芬带来财富，他仍然在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下生活。三年以后，贝多芬在维也纳辞世，下葬的时候当地所有的学校都停课致哀，20000民众护送着他的灵柩。在贝多芬的墓碑上铭刻着的碑文是：当你站在他的墓前的时候，笼罩着你的并不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只有对他这样一个人才可以说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奥地利诗人格里尔巴所提的词讴歌了不仅是音乐家而且是乐圣的贝多芬一生的精神，用痛苦换来的欢乐。